宝玉想一想，果然有理，又道：“
老太太不放你也难。”
袭人道：“为什么不放？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，或者感动了老太太、太太，必不放我出去的。设或多给我家几两银子留下，然或有之。其实我也不过是个最平常的人，比我强的多而且多。自我从小来跟着老太太，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，如今又服侍了你几年。如今我们家来熟，正是该叫去的，只怕连身价也不要，就开恩叫我去呢。若说为服侍的你好，不叫我去，断然没有的事。那服侍的好，分内应当的，不是什么奇功。我去了，仍旧又有好的了，不是没了我就成不得的。”宝玉听了这些话，竟是有去的理，无留的理，心里越发急了，因又道：“
虽然如此说，我的一心要留下你，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，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，她也不好意思接你了。”
袭人道：“我妈自然不敢抢，且慢说和她好说，又多给银子，就便不好和她说，一个钱也不给，安心要抢留下我，她也不敢不依。但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以势仗贵霸道的事，这比不得别的东西，因为喜欢加十倍利弄了来给你，那卖的人不得吃亏，可以行的。如今无故凭空留下我，与你又无异，反叫我们骨肉分离，这件事老太太太太断不肯行的。”宝玉听了思忖半晌，乃说道：“
依你说来说去，是去定了？”
袭人道：“去定了。”宝玉听了自私道：“
谁知这样一个人，这样薄情无义呢？”
乃叹道：“
早知道都是要去的，我就不该弄了来，临了剩我一个孤孤儿。”
说着便赌气上床睡了。原来袭人在家，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，他就说：“至死也不回去的。”又说：“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，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，若不叫你们卖，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。如今幸儿卖到这个地方，吃穿和主子一样，又不招打木骂，况如今爹虽没了，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，复了元气。若果然还艰难，把我赎出来，再多掏么几个钱也还罢了，其实又不难了，这回子又赎我做什么？全当我死了，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。”因此哭闹了一阵。
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持，自然避不出来的了，况且原是卖倒的死气，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，不过求一求，只怕连身价银一并赏了还是有的事呢。二则贾府中从来不曾作践下人，只有恩多威少的，况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事的女孩子们，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样尊重的，因此他母子两个就死心不赎了。此后忽然宝玉去了，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，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，越发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而且是意外之想，彼此放心，再无熟念了。 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，其淘气憨玩自是出于众小儿之外，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，近来仗着祖母溺爱，父母亦不能十分严谨拘管，更觉放纵驰荡，任情自性，最不喜物证，每欲劝时量不能听，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，故先用片词以探其情，以压其气，然后好下真归。今见宝玉默默睡去了，知其情有不忍，气已馁惰，自己原不想栗子吃，只因怕为苏烙生事，又想那欠血之茶，是以假药栗子为由，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。于是命小丫头子们将栗子拿去吃了，自己来推宝玉。只见宝玉泪痕满面，袭人便笑道：
这有什么伤心的，你果然留我，我自然不出去了。
宝玉见这话有因，便说道：
你倒说说，我还要怎么留你，我自己也难说。
袭人笑道：
咱们素日好处自不用说，但今日安心留我，不在这上头，我另说出三件事来，你果然依了我，就是你真心留我了，刀割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。宝玉忙笑道：
说哪几件，我都依你，好姐姐好亲姐姐，别说两三件，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的，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，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，飞灰还不好，灰还有形有迹，还有知识，等我化成一股青烟，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，你们也管不得我，我也顾不得你们了，那时凭我去，我也凭你们，爱哪里去就去了。
急得袭人忙握他的嘴说：好好，我正为劝你这些更说得狠了。宝玉忙说道：
再不说这话了。
袭人道：这是头一件要改的。宝玉道：
改了，再说你就拧嘴，还有什么？
袭人道：第二件，你真喜读书也罢，假喜也罢，只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，你别只管批驳翘棒，只做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，也叫老爷少生些气，在人前也好说嘴。他心里想着，我家代代读书，只从有了你，不成望你不但不喜读书，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，而且背前面后乱说那些混话。凡读书上进的人，你就起个名字叫做陆渡，又说指出明明德外无书，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，便另出记忆混编转出来的，这些话怎怨得老爷不气，不时时打你，叫别人怎么想你。宝玉笑道：
再不说了，那是我小时不知天高地厚，信口胡说，如今再不敢说了，还有什么？
袭人道：再不可谤僧毁道，调脂弄粉，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，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，与那爱红的毛病。宝玉道：
都改都改，再有什么快说吧。
袭人道：再也没有了，只是百事检点些，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。你若果然都依了，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。宝玉笑道：
你这里长远了，不怕没八人轿你坐。
袭人冷笑道：“哼，这我可不稀罕的，有那个福气，没有那个道理，纵做了也没甚趣。”
二人正说着，只见秋文走进来说：“
三更天了，该睡了。方才老太太打发妈妈来问，我答应睡了。”
宝玉命取表来看时，果然真已指到亥刻，方从新灌树，宽宜安歇，不在话下。至次日清晨，袭人起来，便觉身体发重，头疼目胀，四肢火热，先时还扎正得住，此后挨不住，只要睡着，因而何以躺在炕上。宝玉忙回了贾母，传医诊室，说道：“不过偶感风寒，吃一两剂药，疏散疏散就好了。”开方去后，令人取药来煎好，刚服下去，命他盖上被窝卧汗。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事。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舞，丫鬟们皆出去自便，满屋内静悄悄的。宝玉接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，只见黛玉睡在那里，忙走上来推她道：“好妹妹，才吃了饭又睡觉。”将黛玉唤醒，黛玉见是宝玉，因说道：“
你且出去逛逛，我前儿闹了一夜，今儿还没有歇过来，浑身酸疼。”
宝玉道：“酸疼是小，睡出来的病大，我替你解闷儿，混过困去就好了。”黛玉只合着眼说道：“
我不困，只略歇歇儿，你且别出去闹会子再来。”
宝玉推他道：“往哪里去呢？见了别人就怪腻的。”
黛玉听了，嗤的一笑道：“你既要在这里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，咱们说话。”宝玉道：“
我也歪着。”
黛玉道：“你就歪着。”宝玉道：“
没有枕头，咱们在一个枕头上。”
黛玉道：“放屁，外面不是枕头，拿一个来枕着。”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，回来笑道：“
那个我不要，也不知是哪个阿杂老婆子的。”
黛玉听了，睁开眼，起身笑道：“真真，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，请枕这一个。”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于宝玉，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自己枕了，二人对面方倒下。
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，便欠身凑近前来，以手抚之，细看道：“
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？”
宝玉倒身，一面躲一面笑道：“不是刮的，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腾胭脂膏子，溅上了一点儿。”说着便找手帕子要开拭，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开拭了，口内说道：“
你又干这些事，干也罢了，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。便是舅舅看不见，别人看见了，又当歧视新鲜话去学舌讨好，吹到舅舅耳朵里，又大家不干净惹气。”
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，只闻得一股幽香，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，闻之令人醉魂酥骨。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衣袖拉住，要瞧拢着何物。黛玉笑道：“
这等时候谁带什么香呢？”
宝玉笑道：“既如此，这香是哪里来的？”黛玉道：“
连我也不知道，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，衣服上熏染的，也未可知。
宝玉摇头道：“未必，这香的气味奇怪，不是那些香饼子、香球子、香袋子的香。”黛玉冷笑道：“
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、真人给我些奇香不成？便是得了奇香，也没有亲哥哥、亲兄弟弄了花、朵、霜、雪替我炮制，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凡我说一句，你就拉上这些，不给你个厉害也不知道，从今儿可不饶你了。”说着翻身起来，将两只手喝了两口，便伸向黛玉胳肢窝内两胁下乱挠。黛玉素性触痒不禁，宝玉两手伸来乱挠，便笑得喘不过气来，口里说：“
宝玉，你再闹我就恼了。”
宝玉方住了手，笑问道：“你还说这些不说了？”黛玉笑道：“
再不敢了。”
一面李鬓笑道：“
我有奇香，你有暖香没有？”
宝玉见问，一时解不来，因问：“什么暖香？”黛玉点头笑叹道：“
蠢才，蠢才，你有玉，人家就有金来配你，人家有冷香，你就没有暖香去配。”
宝玉方听出来，宝玉笑道：“方才求饶，如今更说狠了。”说着又去伸手，黛玉忙笑道：“
好哥哥，我可不敢了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饶便饶你，只把袖子我闻一闻。”说着便拉了袖子拢在面上闻个不住。黛玉夺了手道：“
这可该去了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要去不能，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。”说着复又倒下，黛玉也倒下，用手帕盖上脸。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，黛玉只不理。宝玉问他几岁上京，路上见何景致古迹，扬州有何遗迹故事，土俗民风，黛玉不答。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，便哄他道：“哎呦，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，你可知道？”黛玉见他说得郑重，又且正言厉色，只当是真事，因问：“
什么事？”
宝玉见问，便忍着笑，顺口诌道：“扬州有一座岱山，山上有个林子洞。”黛玉笑道：“
这就扯谎，自来也没有听见这山。”
宝玉道：“天下山水多着呢，你哪里知道这些不成？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。”黛玉道：“
你且说。”
宝玉又诌道：“林子洞里原来有一群耗子精，那一年腊月初七日，老耗子生作议事说，明日乃是腊八日，世上人都熬腊八粥，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，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方好。乃拔令箭一支，遣一能干小号前去打听。一时小号回报，各处查房打听已毕，唯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。老号问米有几样，果有几品。小号道：米豆成仓不可生计，果品有五种，一红枣，二栗子，三落花生，四菱角，五香芋。老号听了大喜，及时点号前去，乃拔令箭问谁去偷米，一号便接令去偷米，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，又一号接令去偷豆，然后一一的各领令去了。 只剩下香玉一种。尹又拔令问：“谁去偷香玉？”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号应道：“我愿去偷香玉。”老号并众号见他这样，恐不安恋，又恐怯懦无力，都不准他去。小号道：“我虽年小身弱，却是法术无边，口齿伶俐，计谋深远，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。”众号忙问：“如何比我们巧呢？”小号道：“我不学他们直偷，我只摇身一变，也变成个香玉，滚在香玉堆里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，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，渐渐的就搬运尽了，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？”众号听了都道：“妙却妙，只是不知怎么个变法，你去先变个我们瞧瞧。”小号听了笑道：“这个不难，等我变来。”说毕摇身说：“变。”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。众号忙笑说：“变错了，变错了，原说变果子的，如何变出小姐来？”小号现形道：“我说你们没见世面，只认得这果子是香玉，却不知严客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。”
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，按着宝玉笑道：“我把你烂了嘴的，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。”说着便拧。宝玉连连央告：“
好妹妹，饶我吧，再不敢了。我因为闻见你的香气，忽然想起这个故典来。”
黛玉笑道：“饶骂了人，还说是故典呢。”一语未了，只见宝钗走来，笑问：“谁说故典呢？我也听听。”黛玉忙让座，笑道：“你瞧瞧，还有谁？他饶骂了，还说是故典。”宝钗笑道：“原来是宝兄弟，怪不得他，他肚子里的故典原多，只是可惜一件，凡该用故典之时，他偏就忘了。有今日记得的，前儿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，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，别人冷得那样，他急得只出汗，这会子偏又有记性了。”黛玉听了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到底是我的好姐姐，你一般也遇见对子了，可知一环一报，不爽不错的。”刚说到这里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吵嚷起来，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